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感谢他的大恩，赞美主。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谢谢你是那位答应我们永不撇弃我们、永不离开我们的主。主啊，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境况中，你与我们同在，你垂听我们的祷告。主啊，照着你的意思，照着你的方法，照着你的时间，你来恩待我们，你来使我们得见你的光。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无论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境况中，我们的心情如何，我们都要来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因为你是配得的，你永远是信实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要把我们的心向你打开，不向环境打开，不向人打开，只单单向我们的恩主来打开。我们就要经历到许许多多奇妙的事情。感谢赞美主，主，我们把下边的时间交在你手中。让我们再一次来听到你的声音，经历你的同在，歌颂你奇妙的作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赞美主。我们先通知一下，今天是3月份最后一个礼拜，下一个主日是4月份第一个主日，我们会领圣餐，请大家记得。OK，我们今天想要来分。大家一起来看诗篇第10到11。或者甚至到12，我们先来读诗篇第10篇。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瞒？为什么隐藏？二人在骄横中把困苦人追得火急，愿他们陷在自己所设的计谋里，因为二人以心愿自夸，贪财的背弃耶和华，并且轻慢他。二人面带骄傲说，耶和华必不追究，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甚，凡他所做的时常稳固。你的审判超过他的眼界。至于他一切的敌人，他都向他们喷气。他心里说：“我必不动摇，世世代代不遭灾难。”他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实底是毒害奸恶。他在村庄埋伏等候，他在隐秘处杀害无辜的人，他的眼睛窥探无依无靠的人。他埋伏在暗地，如狮子蹲在洞中。他埋伏 要掳去困苦人，他拉网就把困苦人掳去。他取声蹲伏，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看到写诗的人写到这里有整整11节，全都是在除了第一节，第一节他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后边接着就是一直描述说恶人有多恶，有他自己应该是在被恶人追赶的情况下哈，所以就一直在描述这个恶人多凶多恶多坏多有计谋，一直讲一直讲。我们看到因为他的专注点全放在那个恶人的身上，看到那个恶人怎么千方百计的要来害他，所以他一直讲，哇，他们很凶很恶很厉害，结果他就看不见神了。他就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我看不见你。其实是因为他自己把眼目全都专注在那个要追他要害他的恶人的身上，所以他看不见神了。我们大家可能都知道有一幅画叫做脚印，作画的人就是意思就是画了好几个脚印，然后在下边好像就是说神啊你，然后有一个说明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患难在最困难最困难他遭遇到他平生没有遭遇过的事情，他很需要人帮助他，很需要人扶持他，但是他看不见神，他觉得他很孤单，他独自在承受这一切，不知道神在哪里。因为那个脚印呢，那里呢本来是好像有两个人的脚印，但是慢慢的就只剩一个人的脚印。但是他就想，以前神是有跟我同行的，所以有两个脚印。但是这后来呢，我遭遇到最困难的时候，神不见了。所以当有一个脚印的时候，就是那个是我的脚印。神不见了。但是后来神回答他说，孩子，那当一个脚印的那个脚印是我的脚印，不是你的脚印。其实在那段日子，我是背着你走，不是你一个人独自在承受。你有没有想过你是如何过来的？假如那段时间我完全丢下你不管，你能轻易过来吗？哦，这个人，这个神的孩子，他才恍然大悟，说，哎呀，我真是怪错了神，我真是得罪了他。原来他从来没有离开我，只是我那个时候可能一直专注着看环境，看仇敌，看我自己，我的眼目被蒙蔽了。 我的心被蒙蔽了，我一点都没有去感受到神在我里面，神与我同在，所以我的心是忧闷的，没有平安，没有赞美，没有喜乐，是我自己大错特错了。神一刻也没有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一篇诗篇第一节，他就是觉得神在哪里啊？你现在在哪里啊？你为什么那么远，甚至藏起来使我看不到你，感受不到你？你看这个恶人有多恶，多恶，多恶，他快追上我了，他快把我置于死地了。但是我们看到，等到第十一节，他说这个恶人啊，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哎，忽然可能圣灵在他里面敲了一下他的心门，对呀，这是仇敌，仇敌他心里说神竟忘记了，他掩面永不观看。这个你信的神是不会看的，你做什么他是掩面不看的。你们你白信了，他的心忽然警觉起来，所以在十二节他开始呼求，他开始呼求，像我为什么那样觉得神不在？他在远处，他隐藏起来。我岂不是跟恶人一样想，以为这个神他忘记了，他掩面不永不观看了。我自己的心态其实就跟仇敌一样了。仇敌是去作恶，他不怕神，他想说无论我做什么这个神看不见，他不会看，因为我已经做了很多恶，也没有什么审判，好像都没有临到，所以他们继续的作恶，继续的作恶。但是我们呢，我们是一直在回避，在逃跑，在一直说神啊你在哪里，神啊你在哪里，以为就跟仇敌一样，以为神看不见，以为神没有顾我们。所以他赶快才回过来，赶快来向神呼求。第十二节开始我们看到他说，耶和华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这他说起码我不会赞美，我不会，我的信心没到那个地步，那我也应该来呼求，不是在那里怪神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我就来呼求呗。所以他开始呼求，然后就一呼求呢，马上跟神就连上了，马上跟神就连上了。有一些灵修的小说哈，就是教导我们说，当你离开神很远啊，你不知道他在哪里的时候，或者是你自己有犯罪得罪他，你自己在隐藏不敢见他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来恢复跟神最好的关系，就是赶快呼求他的名。我想劳伦斯弟兄也有这样的教导，赶快轻轻的呼求神，主啊主啊救我，主啊主啊求你求你来掌管，求你来举手动手开始来做事， 你来参与这件事，我没有办法了，求你来。这个就是最好的办法。当我们这样一回头，一回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相信他能够拯救，他会掌管，我们呼求他的名，就就立刻就跟神连上了。最近我的先生有时候他因为他的脊椎有问题哈，所以有时候很痛，他说又头晕啊，天旋地转，然后他自己会想，自己会以为说可能是这个，可能是那个，心里就很害怕。但啊，我说我们要来呼求神，我们要来呼求神。我说我们所信的神是给让我们来呼求的，我们把一切问题带到他的面前来，我们要来祷告，要来相信他，所以我们就来呼求神，呼求神，求神来，他知道我们的困苦，他愿意医治，愿意保守。当我们这样一祷告的时候，他的心就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就没那么惊慌，甚至也没那么痛，甚至血压飙得很高的时候也会慢慢降下来。就是说当我们的心被蒙蔽，我们好像看不见神，或者是一直在等待他的救恩，好像久久还没有来。神啊，你是不是忘记了？你是不是没有再管我这件事了？我一直的来呼求他，呼求他，相信他，我相信你不是的，你不是的。我们想起诗篇里边也有诗人，也有很多时候跟我们有同样的软弱，同样的心情，同样的想法，以为神不见了，但是其实不是，我们就赶快转向来呼求他，来呼求他，跟他连接上，这个时候我们的信心就会起来了。下面我们就看到，他就当他一转向神，就一直就想着神做很多的奇妙的事情，就越讲就越有信心。你看他从十二节他开始呼求说，耶和华啊，求你起来，神啊，求你举手，不要忘记困苦人。恶人为何轻慢神？心里说你必不追究，其实你已经观看。你看他这个时候信心起来了，他说其实你已经观看，因为奸恶毒害你都看见了，为要以手施行报应，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我想他自己曾经很多次的把自己交托给神，然后经历神很奇妙的帮助。十五节，愿你打断恶人的膀臂，至于坏人，愿你追究他的恶，直到尽尽。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为要给孤儿和受欺压的人伸冤，是强横的人不再威吓他们，不再威吓他们。你看他的心一转向神，就想起神曾经帮助过他很多，拯救过他很多次，神不会在他患难的时候藏起来的，不会好像有更多的事情要 要去管，忽略了你，把你放在一边，永不会你。所以你看他越讲越有信心，越讲越有信心，而且十六节宣告耶和华华耶和华永永远远为王。外邦人从他的地已经灭绝了，这是以色列的历史，他们是已经经历的。耶和华谦卑人的心愿，心愿你早已知道，你必预备他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他们的祈求。我们现在有些家人，你也许经历，不管是你自己或者家庭，有一些很紧迫的事情，有一些很棘手的事情，你在向神呼求。当我们向神呼求的时候，起码就是表明我们相信神，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办法解决，我们必须依靠神，必须让他来解决，这就是表明我们已经谦卑下来，而且把主权交给主。所以当我们向他呼求，当我们把一切向他表白，他早已知道啊，他必预备我们的心，也必侧耳听你的祷告。所以不管我们还要怎么等候，等候神的救恩，但是我们就是一直的相信他，一直的呼求，一直的呼求，神不是没有听见，他已经听见了，他要在他的时候来成就他的救恩。他是为孤儿跟受欺压的人伸冤的，是强横的人不再威胁他们。我们再看十一章大卫的诗，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那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我相信第十篇应该也是大卫写的，因为第九篇都是第九篇我们看到一直都是，所以应该是同一个人哈。我们刚才看到第十篇的后边，前半部他一直专注敌人，一直专注敌人，所以觉得不知道神在哪里。在第一节开始说你在哪里呀、你为什么站在原处啊？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啊？但是后边呢，他忽然想起说，那个是恶人的想法。他们说神不会看到的，那我怎么跟恶人一样了，觉得神不会看呢？所以他马上转向神，一转向神了就想起神曾经帮助过他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次，这位神是信实的，是绝对可靠的，他是永永远远为王的，他以前是王，现在是王，以后永永远远都是王的。所以他到后面的他就一直很相信神了。然后到十一章的第一节，他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飞往你的山去，看那恶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他自己很确定了，我是依靠耶和华的，我的神从来没有撇下我，从来没有丢弃我，在患难当中 他会听我的呼求，他会拯救我。我是单单依靠耶和华的。你们怎么说？这个你们呢？有可能是仇敌的讥笑，也有可能是身边的人，自己的人说，算了，我们赶快走吧，赶快走吧，赶快躲避吧，就是要自己来想办法，自己来想办法，怎么离开这个环境。但是我们，就是你再不走，那敌人在暗中已经那个弓跟箭都拉好了，就是要射你了。你再不飞走，可能就会被射中了。但是我们来看第三节，他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耶和华在他的圣殿里，耶和华的宝座在天上，他的慧眼察看世人。耶和华试验一人，唯有恶人和喜爱强暴的人，他心里恨恶。他要向恶人密布网罗，有烈火、硫磺、热风做他们杯中的粪。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人必得见他的面。我们看到说，第三节说，根基若毁坏，一人还能做什么呢？这个根基是什么呢？就是神。诗人在这里就是，我是投靠耶和华的，耶和华是他的磐石，是他的山寨，是他的避难所，他只有投靠神。无论在什么地方，神都可以是他的山寨，可以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磐石。我不可以离开这里，我不可以离开这里。假如离开了是这个根基，那还能做什么呢？我就失去保护了，我就什么也没有了。前面两句说，我是投靠耶和华的，你们怎么对我说，你当像飞鸟，像鸟飞往你的山去，看那敌人弯弓，把箭搭在弦上，要在暗中射那心里正直的人。你快走，快走，这个快走不一定说地理上的你快离开这个地方，而是说你还一直在祷告啊，你还一直在等候啊，你还不赶快想办法啊，这就离开了这个根基了，就不是投靠耶和华了，或者是去求靠什么人啦、或者是说什么什么人他可能有办法，你赶快去找他吧。这就不是单单来仰望神了，不是单单来投靠神了。我们可以说祷告，我们继续祷告，我们可以找人祷告，但是不是去找人想办法。 OK， 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可以找人说，你跟我来同心祷告，但是不是说你帮我想办法看怎么办，这件事该怎么办。所以这个是根基， 我们是投靠耶和华的，就是一直要投靠他，一直要相信他。这个根基不能改变，不能改变。我顺便跟你们讲一个见证哈，就是以前在国内，我们特别是某一个时期，很多人做事都要走后门，都要求这个求那个，才能成事的。你找到一个刚好管那件事的人呢，就好了，就帮到你了。有一些人是靠一些有权势的人、当官的人，帮你疏通。那有一些人呢，就说有很多人讲一个故事，就说一杯茶就解决问题，可能他刚好碰到一个老乡，或者碰到一个老朋友，很久没有联系，或者是刚好碰到一个热心人，聊天聊天谈起那件事，哦，那个人说包在我身上，把你解决。果然过几天就解决了。那这个真的就是靠人，靠人。但是自从神带领我到美国之后，我几乎是每一件事都是神亲自来带领，亲自来成全，因为我不认识任何人，没有什么人能够帮助我，没有在高位的啊，虽然是可能在远方有钱的亲戚，但是当时神带领我，就是一定要凭信心。不要去求人，不要去来靠人，甚至有人想用钱来帮助我，我都没有接受，就是当当要依靠神，就是当当要依靠神，这就是他就是我的磐石。假如不是他，不是神来成就的，那我就不要。因为假如不是神要做的，我去怎么千方百计弄来的，那岂不是神旨意当中吗？我当时是这样想，所以我不要，就是一切都要求神用他的手来帮助，他亲自来成全，那就经历真的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我们最近还经历神很多的恩典。当我们是月底回来，回来之后就第一件事就是要赶快看医生啦，第二件就是要报税，接着就是我要讲课啊，聚会啊等等。那么第一件事看医生，我自己就是照常规的，我们差不多就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一个叫做家庭医生，就是平时有什么事你就是去找我们，就是我们是买保险的嘛，在这里有买保险的，保险就规定你要有一个家庭医生，你什么事都要经过他，假如你要去看专科就由他来转诊，就这样。那我基本上呢，我回来就是看家庭医生，检查一些身体，没大碍，还要验一个血，我后天要去验血，还没验血，然后就看看牙齿，该补的补，该洗的洗，就是这样，我就没什么其他事。但是我先生就很多专科要看，很多专科要看，差不多每个礼拜都要去看两到三次医生，所以很忙很忙。他自己是不能去的，每一次去 我跟我儿子两个人，至少我们两个人要去。一个开车，等一下到了下车，而且要去拍车，我要来看他，甚至有时候呢比较远的，地方我们全家出动，我媳妇也要去，全家出动，就一直就是忙着他看医生的事，一直就忙着。可能你们也听过，在2月初，他曾经晕死过去，晕过去之后，赶快叫救护车啊，然后又急诊啊，住院了啊。当时就查到说，他的心率很慢很慢，但是呢，就，做心电图又好像没什么大事，他的心率也不是，就是会。不规律，有时候可以快起来，但是很多时间会慢到30-40次，这样。当时就是没有什么很特别的专注，说这个心脏要怎么处理哈，反而就说就在研究他为什么会那样晕倒过去啊，休克啊，这样，就是有可能是因为吃一种药引起的副作用，叫我们停了那个药，然后还记一个检测他的心率的东西贴在他的心脏附近，要观察2个礼拜，结果就观察了2个礼拜，然后药也停了，但是他还是常常会头晕啊，没有力量等等。后来呢，就再约一个心脏科的医生，要去到很远很远。我们现在这里的几间大医院哈，都是分开在很多地方。我们最近的这个医院是一个教学医院，是全国有名，排第三、第四这样的很有名的医院。但是呢，现有的那个设施、那个病房都不够用了，所以现在就我们这里是靠西，这个城市的最西边，然后现在呢，在最东边海边那边又开发了很多地，很多大医院都在那边建病房，所以一个医院呢，就分了两三个地方，在城市的不同的角落。那我们这一次去呢，就是去到东边的那边看，也是个心脏科的医生。但是那天去了之后，他就给陈医生做了，又做心电图啊，又照 X 光啊等等，就检查的结果就说。为什么会去见他呢？就是因为陈医生的脊椎有问题，一定要要做手术。那做手术之前呢，就是因为他的心脏本来不是很好，就是有一些问题了，不是心脏本身那个器质性的问题，就是心跳有些问题，一定要一个心脏科医生检查过后批准才可以做这个手术，所以就越来越去，越来越去，越到那个医生很远，也没办法。那么我们大前天呐，25号，我们就去，一家人出动就去找这个医生。结果他就跟他检查检查检查，他说你的心脏这样，你一定要放一个起搏器，不然我不会批准你去做手术。那我们想，哇，这个手术已经约好时间了，是31号要做，25号去看这个医生，还要说另外要做安置这个起搏器呢，不知道等到什么时候，那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医生就很热心，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完全不认识的，他是有点像是东欧来的人。但是他的英文是完全是， 可能是在这里长大的，就是这样。他就很热心，就打电话打到医院的总部，心脏外科，特别是做心起搏器的那个单位，跟医生讲明这个情况，还要找到他们的头，跟他讲说，陈医生一定要做这个，那个心率起搏器才可以去做这个手术，然后就安置他说，就告诉我们说，你还说好像说明天有一个人取消不做手术，所以你们赶快马上过去挂急诊，从急诊入院。才快嘛，你不是急诊入院，根本现在那个医院里边没有病房的，都在等，所以就是你就挂急诊进去，然后他就跟这边的医生啊，全都讲好了，好了，我们就急诊进去，一急诊里边他们都已经有资料说，哦，你们是某某医生介绍过来的，我们说是，然后就检查，就是第二天会。反正第二天我们问他们什么时候，他们就讲了讲，就最后可能下午吧，the early afternoon， 就是大概刚过12点之后就会给你挤进去塞进去做这个手术。我说，哎，不是说有一个取消吗？有一个，这个医生说没有。我没有听说有人取消，是要给你们尽量塞进去。然后果然第二天26号，就前天哈，就真的做了这个手术，就是看那个医生，然后隔天就真的就是做了这个手术，做完马上就不一样。做完那个心率现在就都是60几下，很平稳，心电图也正常的。然后就说观察一个晚上，观察一天，再看他的心电图啊、心率啊什么。然后昨天就出院回家，一路我都在跟我先生讲，我说你看经历这一次，你就看到。一切都是神做的，是神在看顾我们，是我们把这件事交给神，交给他，因为我们自己什么也不能做，我没有办法安排手术，我没有办法请医生说你要给我几个胃进去做的，那个是一个大医院呢，那些人我们都不认识的。没有一个医生，没有一个护士是我们认识的，没有。但是是神安排这个医生来给他看，然后这么负责任，这么热心来做这件事。他还跟我们讲说，我下个月就要离开这个医院了，我不知道他是退休了还是要去别的医院哈。反正他说，我不能再做你的心脏科医生，但是我可以帮你介绍另一个医生，以后跟踪看你的心脏哈。然后就一路打电话，打到这件事做成为止。然后第二天就真的做了这个手术。你说这是不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我们假如这个根基不是神，不是一直什么都想神，什么都靠神，那我们就找错地方了。这个是说人帮神帮助我们的事哈。你讲像以前你我们一路要去找人，要找走后门，要什么什么，你一想起就会想到那个人在帮助你，你就会感激那个人。 是找人人帮助人，就会一直一想就想到啊，那个人很好哦，他怎么帮助我，怎么帮助，就会口里不断的感激那个人，称赞那个人。但是假如我们真的什么人都不认识，什么都不会做，你去求也没用，那就是神做的，我们就只有感恩，只有相信神，也更知道说神无所不能，这种不可能的事他都变成可能。我就是很感恩，我说我到美国之后，其实到美国之前，当我恢复跟神的亲密的关系之后，把自己重新献给他之后，就开始经历了很多不可能的事变成可能，然后到这边就更加经历，我真的是我向上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只有从神而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帮助我，所以我要感恩，只能感谢神，我要信靠，我也依靠，也只有他，没有别的，唯有神是我的根基。那我们现在我们要的也就是神，不只是说他帮助我们，我们的目标是要来得他的生命，只要他，不要要别的，我们的根基不能摇动。我们来要主，就是单单要他的生命，不是要他的祝福，不是要他的恩赐啊等等世上的东西。我刚才讲的见证还是世上的东西，但是说我们来要主，不是来要这些，是他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自然他会帮助我们。我要的是他的生命。对于我本人来说，我们跟主已经打过很多交道了。只要是你的旨意，你可以把我带回去带走，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我要他的旨意。我要活在他的旨意里边，我要他的生命，我要彰显，我要自己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劳伦斯弟兄最近一篇在他的一封信当中，他讲到说，我们活着的目的，我们生存的目的，生存的使命，就是要来讨神的喜欢，除此以外其他都是空虚的，都是没有意义的。我们的根基应该是这样，单单要讨神的喜欢，其他无论生病也好，健康也好，丰盛也好，刚刚好也好，甚至遇到患难也好，平安也好，活着也好，被接走也好，都不在话下。只要他喜悦，只要一直跟他绑在一起，那就好了。这是我们的，这应该是我们的根基。根基要是毁坏了，离开主了，那还有什么呢？所以我们现在先请玛丽姐妹来为我们唱这首诗歌，就是吻他磐石，之后我们可以有另外一位姐妹，她也来分享她从这个诗篇里边所领受的。好，玛丽。
哦，亲爱的主，教会的元首， 我们的磐石与根基，我们的一生都建立在耶稣基督的磐石之上，我们的一生才会稳固不摇动。赞美主，稳踏磐石。我的所有希望根基在于基督公义宝血，我不敢靠最好的义，我只敢靠他的名节。基督磐石，我所问他，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其他的位都是流沙。既有黑云掩他的脸，他心不变，他恩不移。每次风浪难于掩埋，信心的锚抛落满里。基督磐石，我所问他，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其他的位都是流沙。
我要再唱一次，再唱一次。
他约何等可靠，我命已经刻在他手，滋味虽然都能倾倒，他仍存在，永不弃守。基督磐石，我所问他，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当他再来，号筒吹响，那时我在他内出现，只穿他的公义衣裳，无可指责，被先作钱。基督磐石，我所问他，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其他的位都是流沙。我再从第一节唱一遍。我的所有希望根基在于基督公义宝血，我不敢靠最好的义，我只敢靠他的名牒。基督磐石，我所问他，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其他的位都是流沙。既有黑云掩他的脸，他心不变，他恩不移。每次风浪难于蔓延，信心的锚抛落满里。基督磐石，我所问他，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其他的位都是流沙。他学他约何等可靠，我命已经刻在他手，滋味虽然都能倾倒， 他仍存在，永不起手。基督派是我所问他，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当他在来号筒吹响，那时我在他没出现，只穿他的工衣衣裳，无可指责，被先作钱。基督派是我所问他，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基督派是我所问他，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其他的位都是流沙。哈利路亚，赞美主，主是的，是的，哦，就像刚才牧师分享的那样，他所有的事都是来依靠你的，主啊，这就给我们一个极大极大的提醒，是的，主啊，除你以外，世上的一切事，我们都依靠不上的，都是我们，让我们知道都是虚空的，虚空的，主啊，人依靠不上，任何的事情也依靠不上，只有在你的里面才能够完全的依靠你，就蛮有力量和信心，也蛮有从你而来的应许。主啊，你会给我们极大的祝福，让我们看见我们这一生的脚步都在你的手中，被你来引导，被你来牵引，被你来成就。耶稣，我们赞美你，主啊，借着今天的分享，主就让我们真的从今天起在你面前立志，就是在一切的事上都来依靠你，而不依靠自己。主耶稣，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磐石，是我们所依靠的。赞美耶稣，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好，谢谢。我们下来有一位 Sarah 姐妹，她来分享她在这两篇诗篇里边她所看见、所领受神给她所得着的。
牧师，我声音可以吗？
可以，很好。
感谢牧师哈，还有那个线上的家人。当我读这个第十篇的时候呢，我有两个地方比较，被神就是给我一些开启和感动哈，还有一些归正。第一个就是在诗篇的第一处，就是一开始诗篇说，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在患难的时候为什么隐藏？刚才其实牧师也分享了，我的感受真的是一样的，就是常常在一些环境里边会觉得神站在很远。当那天我读的时候，我就在神的面前去等候。我说主啊，古时的诗人也有这样的感受，今天我也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你真的就是站得很远吗？或者为什么我常常感知你是站得很远的？当我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大概有过了一个小时哈，然后里边就出来一句话说，这道离你不远啊！我一下子就想到这个是罗马书的，罗马书里边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里，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主的道。然后我知道这道呢，指的就是耶稣。然后当我这样被指引的时候，就是圣灵在那里，我的里边就告诉我说，我在一些境况当中，我常常会感觉到神离我远。那是因为我常常活在一种感觉的里面，我的肉体常常会觉得说，我得不到帮助，或者是我在这个艰难的环境当中，我常常用我的感受，用我的感知去感受这位神。那神就提醒我说， 我不应该用我的感觉去体验这份神，而是用我的灵和我的心呢，去活在神的同在里面，因为他就在我的里面，他是离我不远的。就是神提醒我哈，不要活在那个感觉和感知里面，而是活在对神的爱的那种信靠和相信的里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让我读这篇文章有几个字哈，这里边有好几种人，有恶人、困苦人，然后还有受欺压的人哈。那吸引我的是什么样的人呢？他这里边说到一个无依无靠的人，在第八节他说他的眼目窥探无依无靠的人，然后第十节说无依无靠的人就倒在他爪牙之下，那在第十四节说无依无靠的人把自己交托你，你向来是帮助孤儿的。那天就是我读的时候，这几个无依无靠的这个人哈，这个人他一直在我的里面，然后我深深的感受到，就是说我自己就是无依无靠的人。他这里边对无依无靠的人有两种结果，就是第八节和第十节有一个结果，就是他是被恶者一直的眼目一直窥探着的，就好像有一个探照灯哈，时时刻刻的对准你。那另外一个，他这个无依无靠的人，他的结局就是他是倒在这个爪牙之下的。但是第十四节这个无依无靠的人呢，他有一个好的结局，就是他把自己交托给神，他就得到了神的帮助。然后当我那天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呢，就是神就是让我看到这个无依无靠的人，他有两个结果，一个被窥探，一个倒下。那另外一个好的结果就是得到了神的帮助。就是神也在借着这个来提醒我，就是我每天每时每刻，甚至每一件事情，我都面临我要做无依无靠的人是做哪一种？是做一个得到神帮助的，还是做的一个像前面一直被窥探在被恶者就是那种攻击的情况？那我如果与主连接的话呢，我要做一个无依无靠得到神的帮助，我要做是什么呢？我就在神的面前求问，神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说你把自己交托给我，就是把自己交托。我觉得在我以前的生命当中，我觉得我面临一个环境，我交托的时候，我会祷告说主啊，我把这个事情交托给你，怎么怎么样，我希望主来帮助。那个时候我以前我就是好像是我会习惯性的把某一件事情，或者说我遇到的某一个环境去交托给神。那当我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神提醒我说，其实我要交托的并不是我面临的那件事的光景，或者是那件事情难处，或者是需要解决的那件事情。我说，我就问主，那我需要交托的是什么呢？神就提醒说，其实我需要交托的是我己生命里边的一些活动。我在面临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艰难，我觉得得不到帮助，是因为我常常对某一些事情，或者是某一个人，在我的内心里边，我总有一些我自己的分析和我自己的想法。比如说，我面临这个难处的时候，我会祷告交托给神之后，然后我就会想，哎呀，我这个事情要怎么怎么办？我要找什么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的心里边有很多的嘀嘀咕咕的东西，或者我有很多心理的活动。所以那天神提醒我，当你真正交托的时候，而是把我内心这种所有的活动，所有我己生里面这篇活跃的东西去交托给他的时候，才是一个真正的交托，而不是用那种迫切的祷告说把这些东西交给神就结束了，而是真正的把我里边的那些活跃的思想交给神之后，然后安静在他的面前，我这个时候才能够得到从神的那种所谓的是真正的帮助。所以就神提醒我，你要做一个真正无依无靠的人，得到神的帮助，而是要交托我内心里边，而不是一次两次的，而是我每一天面临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思想意念的时候，我都要去选择有一个这样的一个交托的活动，我这样我才算做到了一个真正交托，然后呢，我才能够那种无依无靠，而是说我不再依靠我内心的那些东西，或者是我生命里的东西，然后真正的才去相信在神的里边，然后在神的里边有一个这样信心的时候，安静在他面前，那个帮助才是真的帮助，也是放下我这个东西， 放下我里边这些东西的时候，神才有一个真正的帮助，而且那个真的帮助是按照神的意思的，不是按照我的意思的，是按照神的那个旨意，不是按照我的那个打算。也就是说，完全自交托的时候，是置换了一个用我的这些东西，置换了一个神给我的一个更美好的更完全的那个帮助在我的里边。所以这个是我那天看这个诗篇里边这两处的感动。然后那个牧师我就分享这些。
好，谢谢你。感谢主，这就是说，我们无论是想事情、做事情，都是要跟主的旨意连起来，都是为了要讨他的喜悦。这是劳伦斯弟兄讲的哈。我们常常喜欢用自己一有什么事先自己想，那就说明我还没有把主摆在第一位。不是说每一件事第一就想到主，就说主啊，这件事该怎么办呢？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感谢主。因为我们姐妹还年轻哈，她也是刚刚不久前才进入内在生活的追求。我们就是不断的这样学习，无论遇到什么事情，第一个不是靠自己心里去活动，第一个反应就是说，主啊，这件事你要做什么呢？你要我怎么做呢？马上就是想到主，马上想到主，然后来请问他。当然我们这个操练是需要年日的。我盼望我们在周日欢聚的家人们都开始来操练，让我们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不是环境，不是人，不是自己而且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要的是他的生命，不是什么好处，不是什么祝福，而是要得他的生命，要愿他的旨意成全。我们靠自己想呢，常常就是会想说，哦，这样就比较好，那样可能不好，我这样可能就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呢？往往我们的思想可能还是停留在地上的东西，而不是说想说主为什么会让这件事发生。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旨意是什么？他原来已经预备好的，要来应付这件事，要来成就这件事的方法是什么？主让我们每逢让我们遇到一件事，他早就把那个应对的方法，还有那个事情的结果，全都已经安排好了。我再说一次，我们无论遇到什么事情，主让这件事情，主让我们遇到这件事情，他已经把这件事情的结果怎么安排，怎么做，他的结果会怎么样，他会怎么成就，全都预备好了。他要让我们来操练，跟他合作， 完全照他的意思去做，事情就会成就得很美，而且会显出这是神做的，不是人做的。但我们要是用自己的方法在那里想，在那里，做，然后事情很可能我们会浪费很多时间，还把事情做坏了，或者是等到事情做好了，因为我们一直在想，在想怎么做，在想怎么做，在想怎么做，做成了，我们会自己很得意。会自己很得意的，会夸，或者是说，哦，某人帮助我，像我刚才讲的，什么什么人，哎呀，他真好啊，他帮助我什么，都把荣耀归给人，归给自己，归给偶像。但是我们若是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就是一点自己都不要去想，不要去筹划，不要，就是来问主，问主，让圣灵带领我们。带领我们怎么做，我们就去做，那就让神亲自来成就，我们会经历很多的神迹奇事，只能把荣耀归给神。当我们说我们去问主，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就等候等候。有很多人问说，那你等候你什么都不做？我说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你来等候，你来明白神的旨意，等到明白神的旨意了，等到主告诉我们怎么做了，我们才去做，不是不做。当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一直等，你就一直安静。不会太迟的。假如你还不清不楚就去做，你只会是鲁莽，只会是可能就会把事情弄坏，或者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愿我们在这件事上真的好好来操练。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我还补充一下，刚才我说陈医生的那个心跳很慢，他以前心率就一直是比较偏慢的，有时候五十几下四十几下都试过，但是现在最近真的是越来越慢。他去查的时候，他那天在急诊室，我在那里陪，我看着那个仪器上边标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三十几下，甚至有时候二十几下，他的心率已经慢到这个地步。所以呢，这个心脏科医生一直说，你假如不赶快去弄一个起搏器，那有时候你做手术可能会心跳会停掉的。所以他不能批准的。但是因为他们很熟悉，他们知道说这个起搏器就是会帮助，起搏器就是帮助那个发动心跳的那个心窦哈，在心房的上边有一个小小一点点的地方，那里啊是会发电的，是一个发动发电机，它会使那个控制那个心跳。我们正常人呢，都是心跳应该是起码五十几下到七十几下，甚至到八十的问题不大哈，但是。太快也不行，有些人很快很快，有些人八九十下甚至一百下，那个会心慌，会很心慌。而这种心率很慢很慢的，他就是常常会眩晕啊，没有力量啊等等这样。那陈医生是属于这种很慢很慢，就慢到他在急诊室那一天，他就是很多时候是三十几下，有时候跌到二十几下这样的。那是要停的，假如有什么不好，他还要麻醉还有什么，那真的是有会停止的可能。然后神也很，还有他的颈椎 颈椎也是很严重很严重，就是第五第六椎间盘已经磨损到快没有了，然后周围有很多钙化，所以他的阳神经被压迫得很厉害，压迫得很厉害，也是会眩晕啊，失去平衡啊，走路什么失去平衡等等这些也是会有很严重的结果，甚至有很多人是因为脊椎的缘故瘫痪不能走路。但是现在神也很恩待，就是医学也进步得很快，现在脊椎手术已经是很普通的，我们一开始听到说哇脊椎要做手术也是觉得说可以不做就不做，可以不做就不做，但是后来看了那个脊椎科的医生，他就是说建议说你要快点做，不做可能会瘫痪这样。那他讲的就是要怎么做，大概多久，讲的就是很平常，没有什么。然后后来我听到亲戚也讲，哦，有一个亲戚也刚刚讲，哦，他说他原来是不能走路了，坐轮椅进医院，然后做完第二天就笔直笔直的走路，然后第七天啊就可以打网球，他是腰椎了。然后我们那天陈医生进去做手术的时候，我在外边等，在那个等候室那边等，刚好有一个老先生，大概六七十岁，七十多岁，也在那边等，我就跟他聊天，我就问他说你家人做手术，他说他女儿心脏有毛病，在那里做手术，然后我就说，我先生是要去做起搏器，他就说，我3年前也做了，他说我说那你怎么样，做的怎么样，他说哦，当然很好，他说以前，没做之前我心率三十多三四十，很不舒服，他说现在做的正常了，就是蛮舒服的，就跟我讲，然后他回到病房的一个护士就听到说，他是因为要做脊椎手术，所以才来检查心脏，才检查出这样要做起搏器。他就说：“哎，我也做过颈椎手术，他也是颈椎手术。他说我6年前做过。我说那你是怎么样呢？他就说：我那个时候啊，我不能睡，那个头不能撞。他说他是他的椎间盘是不只是磨损，是有啊断裂，有骨折了，他说痛苦得不得了。我说那后来做完，他说做完现在可好了。他说什么都自由，就是很好。所以就说神真的还蛮恩待，在这个过程中都还安排有人给我们讲见证了，讲他们手术的见证，给我们更加知道说，哦，这个其实是很普通的。当然，一切都是神，我的一切，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想要自己来，想要走自己的路，想要有自己的前途，受了很多的苦。自从40多年前。我归向神，而且认定他才是我的根基，我一切只要讨他的喜欢，我一切就是要来得到他，结果什么都不一样了。有时候遇到一些不明白的事情，一些攻击，一些打击，我也能感恩，也能赞美他，相信他有他的美意。 莫名其妙的病，我也相信他说：“主啊，我顺服，你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你要医治我你就医治，你要接我走你就接我走，我只要你的旨意来成就。”结果也变成没有什么事。还有一次阑尾炎在同一个医院，就是这个现在这个医院哈，是很有名的医院，离我们家也很近，开车10分钟就到了。但是偏偏不对时候，我那时候阑尾炎有问题是其实自己因为那个症状不明显，也拖了一两天。那去到医院了，那个时候已经不行了，那个时候已经快要马上要开刀了。我自己摸到已经是不行了，赶快去的时候，还叫救护车去呢。医院医生很忙，那天是除夕，就是新年元旦哈。12月31号晚上进去，半夜进去，一直没有医生。那个时候急诊室还不像现在那么多人，病人没有那么多，就一直在急诊室是点滴点滴点滴，等到第二天下午5点才进手术室做手术，那是拖了太长时间了，都穿破了。你知道阑尾炎穿破是问题很大，是可以死人的。那这个是真的是医院有问题了，没有办法，就是没有不能及时做，只要及时做，应该那时候还没有穿破。但是我也要很感恩，做完之后，吃了1个月的抗生素，结果就没什么事。到现在几年了，09的元旦那一天做的，到现在10几年，好像没有发生过这回事一样，是不是也是要很感恩？所以那件事虽然是说医院有错，拖的时间很长，弄到创破，但是神也很大的恩典啊。没有什么事情啊，没有肠粘连啊，没有什么后遗症啊，一点都没有，也是要大大的感恩。我记得那天我躺在那个急诊室的病床上在点滴，我一直等医生没有来，没有要来推我进手术室，还有那个检查的一个说可能打阑炎啊，又什么什么，我心里说不是。肯定就是阑尾炎。那心里我就想说，就是诗篇121篇的这句话说：“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来？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就说主啊，我现在什么事也不能做，我也不能说临时说我转到另一个医院去。那只有等，等到那个医生来说我们现在把你推进去，当时也是说要做微创手术。他说假如简单就穿一个孔，假如事情复杂，意思就是穿孔了，假如复杂就打3个孔，那后来当然就是复杂了，就是打了3个孔进去做。但是后来也一点事都没有，岂不是要感恩吗？真的要大大的感恩。所以只要我们信靠神，一切都仰望他，好事坏事都相信他，都赞美他，一切都是好的，一切都会是好的。 感谢赞美主。OK，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一章吧，下一次我们再来看12或者后边还有。啊，我们的神是好神，英文就是The Lord is good，就是我们的神是好的，是好神，他不会把不好的给我们。只是说你当时看起来好像是好的，或者好像是不好的而已，一定是好的。你现在很愁烦、很愁烦的事情，还不知道怎么解决的事情，一定是好的。我们的神是好神，他不会给他儿女不好的东西。我们要激荡，他不会给我们舌头，他不会不会给我们相反的东西，一定是好的。感谢赞美主。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愿意我们真的像诗人讲的，我就是投靠耶和华，我的神就是我的根基，我不能离开这个根基。不管，好像说，别人已经看到仇敌在暗中把弓拉好，对准我要射了，我也不能要自己想办法。不能要去求人帮助，我就是相信神。你会使得他的箭射不到我，一定射不到我。主啊，感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就让我们的家人都来操练。无论什么事，无论遇到什么事，马上想到神，马上到神这里来，把自己交托给他，或者是问主说，主啊，这件事你要我做什么，该怎么做，然后我们就安静等候，等神来启示，等神来引，等圣灵来引导，我们就照着去做，照着去做，一定是好的。我们这样做也就讨主的喜悦。主耶稣，主耶稣，把你谦卑、信靠神、顺服神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我们也一直是这样，我们自己会经历很多奇妙的救恩，我们也一直一直把荣耀归给你，我们要向世人大声的来歌颂你。主啊，谢谢主，谢谢主给我们很多很好的诗篇，我们谢谢你，主啊，祝福我们所有的家人。虽然我们没有被安排来分享，但是愿意也跟着大概的这个进度，我们每周好好的读，好好的读，看我在里边得到没有。当我们听到，当分享的时候，也跟自己的灵舍一样，我们就来感恩。假如听到有不一样的，我更来感恩。我自己神有给我特别的领受。主啊，感谢赞美主，让我们借着这样来读你的话，让我们对你更加信靠，我们更加要你，愿你的旨意成就。谢谢主，主啊，祝福线上所有的家人，我们下个礼拜领圣餐，我们要更多来归荣耀给你。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